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一开始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大家有没有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有没有？有，很好。所以我说有哈。那诚心是什么意思？诚心就是诚恳的心嘛哈。所以我们有一颗诚恳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好的哈，那是神所悦纳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个必要的条件，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需要一个非常诚恳的心哈。那么什么是充足的信心呢？我们有充足的信心吗？我们今年对哈，今年是2024年开始了，对不对？我们对今年的局势的发展有没有一个充足的信心？有没有？没有，大家都知道没有哈。所以这个充足的信心在乎的呢，就是我们所相信的那个事物哈，我们对它到底有没有把握？有把握，我们就有充足的信心，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到底有没有一个充足的信心呢？今天我们就来看啊，这第十章，它告诉我们一些神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作为。当我们了解到神在这历史当中一些作为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就有一个确实的把握。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充足的信心。所以这充足的信心是建立在神在历史上当中的作为，这就是今天第十章他要让我们看到的。那这一章里面有不少经文，那我把它给分成六段，六段，我们今天来看这六段的经文。所以第一段是在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那这四节里面有很多，我只列了一些重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只看重点。什么叫做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体的真相？这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知道律法就是旧约，旧约的代名词。这里告诉我们说，律法这旧约是将来美事的影子，不是本物的真相。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的百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耶稣之前叫旧约，在那个时候他们要献祭。这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呢？献祭的目的就是要叫人知道自己有罪，在神的面前得罪了神，所以要献赎罪祭，要献赎罪祭。那看到这个献祭的这个动物，这个祭牲死了以后，这时候那献祭人他明白一件事情，哦，原来啊，怎么样？原来是自己得罪了神，自己得罪了神，所以要献这个赎罪祭。当时献这个祭的时候，这动物死了以后呢，这就让这个献祭人明白了一件事情哈。这就是一个代赎观念，他因为自己犯了罪，本来是该他死的，但这个时候呢，用个动物来代替他，代替这个献祭人死亡了。所以救赎就在这边就有观念。那个时候有大概上千年以上的时间，不断的以色列人就这样献祭献祭，神就在那里教育这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代赎，是因为动物牺牲了他们生命来救赎了他们的生命。本来是我们自己犯罪的，是我们该死的，是我们应该流血的，但现在却献上了一只羊，比如这样讲，牺牲了他，流了他的血。所以这只羊就代替了这个献祭人死亡了，流血了。这个就是献祭的意义。那第二节开始这边讲到说，这些献祭呢并不能使人完全，献祭没有办法使人完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能够完全的话，岂不是说献了一只羊以后就永远不需要再继续献祭了吗？不是这样。这种献祭它功效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只能说在当下让那个献祭人心里面在羊心里面有一点平安，觉得在神面前的罪呢已经被赎了，被救赎了。所以这只有在当下有一点点果效而已，所以要常常要来献祭， 常常献祭，常常让自己良心得到一点点安慰哈。那么我们就要问，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要设立一个这个功效好像不很显明的这样的制度呢？好像不是很有用的一个制度呢？大家都知道，献个动物的祭又有什么用呢？动物并不比人尊贵啊，这是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说，这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只是一个影子。对旧约百姓，这是告诉他们说，将来啊，你现在所献的动物祭啊，效果很有限，但要等候将来有一件事情会发生，那个就是本物的真相，那个是真正的美事啊。就像什么一样，这影子就像什么？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警察抓小偷？有没有？小时候警察抓小偷哈，有些人扮演警察，有些人抓小偷，对不对？警察来抓小偷的时候，小偷要怎么知道警察来的呢？有时候我们那时候很聪明哈，看到地上有影子哈，看到影子的时候，你就知道警察要来了。所以这就是影子。当你看到影子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啊，那个影子背后那个真实的，那将会来到啊，所以那个就是本物的真相，本物的真相将会出现啊。那所以这个啊，要花几千年时间去做这件事情。那加尔文啊，曾经用一个比喻，他是怎么比喻的呢？他说，这个神在历史上的作为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一个画家在画画一样。画家怎么画画？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用个铅笔在那做素描，在整个画布上面呢，画一些轮廓、一些图案而已，好像很轻微、很轻微的画一画。然后你看上去，你看不出来是什么啊，只是看到一个大体的轮廓而已。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可能要花好几天，甚至上月、几个月以后，这个画家慢慢在上面加上各样的水彩，最后呢？最后终于画成了，所以最后那个成品出现的时候呢，回头想一想，那刚开始所画的那个素描啊，那个轮廓啊，那个就是影子，要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最后这个成品才能出来的。这个就是神在历史上的作为，在旧约的时候献祭，献这动物祭，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只是我一下子良心。得到一点安慰而已，过几天以后又没有安慰了。我觉得我又好像是犯罪得罪神，我不如远离神吧。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神在那边不断的教育他们，是要指向将来有个美事啊，美事要成全的。所以有一句话叫做“渐进的启示”。神在历史当中哈，他不是把他的事情一下子全部做一次的来告诉我们。他乃是在怎么样，在历史里面慢慢的演化，慢慢的进步，所以这个叫做渐进的启示，是从一个模糊的轮廓里面慢慢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直到这个色彩缤纷的这个画能够成全为止啊，这是有个过程的，是要经过上千年以上的时间，所以我们明白了啊，旧约只是说把这个救恩的框架。给定下来了，那么旧约这个框架所指向的未来，那本体的真相要成全，是在什么时候成全的呢？弟兄姊妹是在什么时候成全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被钉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其中啊最后说了七句话，其中一句话说什么？成了，有没有？他说成了 ，It's done, it's finished, 已经做完了。所以耶稣为什么要死之前，他要反而讲那么奇怪的一句话，说成了呢？照大部分人应该说完了，对不对？完蛋了啊！但耶稣在那里说成了，这就是像画家一样，最后画完了，所有神的救赎的心意呢，在那个时刻就做完了。哦，原来本来在旧约。那个献祭制度只是一个怎么样影子啊？献动物，献动物来赎罪。这告诉当时人说，一个要赎罪，就一定要有一个生命死亡来代替 你自己的死亡，本来是我们该死的，但是这个时候当耶稣献祭的时候，最后他说成了，这件事情才终于经过上千年时间才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就完全的怎么样被人所理解了，他的救恩就如此大功告成了。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这句话，这句话呢是引用诗篇第四十篇旧约的一句话，那这个是出自于所谓的弥赛亚诗篇，因为这是在预言耶稣，预言基督的一段话。那我们来先看，这边讲到说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你是谁？你是指的天父，圣父。我是指的谁呢？我是指的圣子。所以这一句话是圣子对圣父所说的话，他说你曾经赐给我身体。耶稣对曾经在旧约的时候对着天上的圣父说，你曾经赐给我身体。那这个身体呢是特别指的什么？特别指的耶稣道成肉身这句话来，这件事情来说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神是什么？神是一个灵，有没有？有没有讲的讲？神是个灵，拜父的要怎么样？拜他的要怎么样？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们知道神是个灵，神是没有身体的。神有没有身体？没有身体。你知道为什么神不能有身体吗？当我们拥有身体的时候，我们就拥有限制了，对不对？我两只手就只能做两只手所做的事情。所以神是不能有身体的，因为神是一个无限的神，他是不能被局限在某一个形体里面的。所以神是没有身体的，但是当圣子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圣父就赐给他一个身体。所以圣子呢，耶稣呢，他就以人的形状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我们才刚过完圣诞节，我们知道耶稣就诞生在马槽里面，这就是神成为人，诞生在马槽里面。好，那么我们要思考一件事，就是说，那么为什么神为什么圣父呢，要赐给圣子这个身体，要为他预备一个身体呢？这是什么原因？这是什么目的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个圣徒，叫做亚他尼修。亚他尼修他是对抗这个亚流这个异端，是一个贡献最大的人。那亚流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长老，当初是一个教会长老，但他在那传异端，他主张耶稣是次一等神。那亚他拿修呢就以正统信仰跟他对抗，对抗好多年的时间，最后教会终于怎么样归回到正统，这是一段教会历史。那叫亚他尼修这个人，他告诉我们一件事，说为什么圣父要为圣子预备身体？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因为神不会死。神会不会死啊？神不是人，神不会死的。神不会死，这正是神为什么要赐给耶稣一个身体的原因。因为耶稣他是神，因为耶稣他是神，他不会死，所以只有当给他一个身体以后呢，他才能够经历死亡，最后他甚至还可以经历从死里面复活。所以这身体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耶稣没有身体，这一切旧约新约全部都变成没有用处了。只有怎么样，耶稣有了这个身体，他才能够死，他才能够带我们成为怎么样祭牲，成为献祭，献祭在上面的一位为我们所做的一个牺牲。所以感谢天父，我们感谢天父，他赐给了耶稣他一个身体。本来是怎么样？是我们犯罪的，本来是怎么样？是我们该死的，本来是我们要钉在十字架上面的， 十字架是一个很残酷的刑罚，它无非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本来是应该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在神的面前，也许在你我角度看看，我看你不错，你也看我不错，我们看人，人看人是觉得都不错，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怎么样？是罪恶深重的，是我们该钉在十字架上的。但今天怎么样呢？神给了耶稣这样身体，以至于说他可以代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面。本来这个刀子，这个刀子是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但是呢，在旧约时代呢，神就用这刀子落在哪里啊？落在那些牛，落在那些羊身上，教导他们说，凡有罪的就要付上代价的。但到了新约以后，到耶稣之后呢，这刀子有没有落在我们身上呢？没有落在我们身上，最后落在哪里啊？这个刀子是落在神为耶稣所预备的那个身体上面。所以为了耶稣预备的身体，正是要让耶稣将来有一天要成为那位代罪的羔羊，成为那位被杀的羔羊，好叫耶稣可以为我们来赎罪。这就是赐给他身体的目的。那我们再继续看，那么在这里继续讲到说一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这边讲到说，神不喜悦那些祭物还有礼物，也就是说旧约所献的那些牛羊啊，这并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也许都很，我们也许会觉得很奇怪这句话，因为我们知道旧约的制度是谁所设立的，不就是神自己设立的吗？是神自己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要献这牛献这羊的。那为什么这边又这样讲说神其实很不喜悦这些祭物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是说，当时的人在遵守这个仪式的时候，他们其实怎么样，已经失去了敬虔的心，只不过是来过场一下而已，装模作样。所以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献很多牛羊，但在神面前都不被悦纳，神不喜悦他们，因为他们心里面并没有敬虔的这个实际。这就像什么呢？就像说我们现在9:10教会有擘饼聚会，对不对？擘饼聚会是不是一个仪式？是不是一个仪式？是。那我们当我们来到这个仪式里面，假设说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心里面叫什么思绪飞扬，有没有思绪飞扬？我们想的好多啊，我们想到昨晚上看到电视，看的电影，想一些世俗的东西，想到哪里面去 shopping 买了什么东西，买了很多很便宜的东西。那请问我们坐在那里参加这仪式有没有用处？有没有用处？我们只是怎么样，人在这边，心不在这边。在这个时候，这件事情是 不蒙神悦纳的。虽然这个仪式是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在这种光景里面，我们其实已经把神所设立的仪式呢，降格成为一个没有灵魂、没有意义，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神设立仪式，但是他并不反对仪式。今天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两个圣礼，很重要的。教会的唯二圣礼是哪两个圣礼啊？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怎么样？一个就是我们的擘饼，这个守主餐。这两个是神所设立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非常重要的仪式。同样的，从基督教这个传统里面所生发出来那个婚姻制度，你可以看到说在教堂里面结婚也有这个礼仪，这些礼仪都是非常非常宝贝的，这个东西都是在怎么样，在传说着某种属灵上的意义的。那这些仪式如果我们只是单单仔细去遵守的话，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这就是这里所讲的，神并不喜悦这些所献上的礼物，没有什么用的。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呢，他怎么样？他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他说他要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的。犹太人已经把这些仪式怎么样搞砸了，变成一个形式化， 这是神不喜悦的。那么耶稣来呢，他要把这些事情纠正过来，因为这一切的仪式中间所要要求的只有一个，就是心里面要愿意遵循天父的旨意，遵循神的旨意，那一份心才是神真正所要的。所以耶稣来了，他说他要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的。在先的呢，就是指的那些献牛献羊的那些仪式已经被犹太人搞砸的，然后呢，除去在先的，要立定在后的。这在后的呢，就是什么？耶稣来要立定在后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他自己成为那个代罪羔羊，被献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耶稣要来世上所做的事情。所以感谢主啊，借着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那个在先的那些献牛羊的祭呢，已经被除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不要去买一只羊啊？要不要买一只牛啊？先到教会里面杀一杀，拿献祭，要不要？为什么不用？那旧约不都有教导的要吗？那为什么现在不要呢？为什么？因为耶稣怎么样？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已经成全了。这个在先的那些已经过去了啊，那个意义已经被保留下来，已经被成全了。在哪里成全呢？在耶稣献祭上面已经成全了，所以不需要再重复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第三段，我们来看啊。第三段十到十四节，我们再看，当耶稣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献上以后，他完成了救赎，那结果又是怎么样？带来什么样结果呢？带来结果就是说，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历世历代人，所有那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呢，在神的眼光当中，他们就成为圣洁的人，很重要，成为圣洁的人。那些愿意接受耶稣的人就成为圣洁的人，这就是这个耶稣献祭的一个功效。我们已经圣洁了，这个功效和旧约的这个献祭制度是不一样的。旧约献那些牛和羊，但是耶稣一次献上就怎么样，就完成永远的救赎。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就得以成圣，这边所讲的得以成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弟兄姊妹，非常伟大的宣告，我们得以成圣。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又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什么？圣徒，对不对？圣徒。我们互相称呼的时候，你称呼你是圣徒，你称呼我圣徒，好不好意思啊？称呼圣徒，子阳圣徒，七夕圣徒，这样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对？是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我里面好像不怎么样圣洁啊，是不是这样子呢？这个圣徒的这个头衔哈，不是我们自己在高举自己，不是啊，而是说什么？他是说到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这个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圣徒，是因为在神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圣徒。我们看我们自己不圣洁，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里面还蛮糟糕的，但是这感觉是不重要的，神不管，神先不管我们这些里面的问题，我们自己觉得怎么样那不重要，因为神怎么样要求我们，就是我们要信耶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先要在地位上面成为圣洁。你先不要管我们里面是不是圣洁，今天一个罪人悔改啊，归向神的时候，当他信主的时候，不是说他就完美了，完全没有，不是这么一回事。当一个基督徒他说，当一个人他从非基督徒他说他信了，他成为基督徒，那是一刻钟的事情，立刻他就转变过来。然而他的生命怎么样，还是里面乱七八糟的，还是一大堆问题的，但这不重要，因为在那一刻里面，他已经在地位上面已经是圣洁的了，在神来看，在神来看。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看我们已经圣洁，这个时候神就收纳我们 做他的什么？神收纳我们做他什么？做他的儿女，做他儿女啊。这个成圣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不是说我信主那一天我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是这样子的啊，还有很多的里面的罪需要对付的啊。但是神怎么样，他会带领我们逐渐的怎么样，慢慢成熟，慢慢长大。所以圣经里面关于这圣洁的观念呢，这与世界上的一些宗教是不一样的啊。很多宗教都是叫劝人为善嘛，对不对？要叫人啊，你要做好事啊，做很多修桥铺路啊这些事情啊。所以这些人即使在世人的角度里面看起来他是个善人，甚至是大善人，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都不见得怎么样有那把握说他将来能够被他所信的神所接纳的啊。特别你看现在回教徒，伊斯兰的回教徒，他们正是这样，他们永远做得再好，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进天堂的，不知道。所以这种不是圣经那种成圣的观念啊。圣经的成圣观念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叫做什么？叫做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我们乃是神从这世界里面，从世人当中所分别为圣出来的，是被分别出来的。当我们信耶稣的神，神信耶稣的时候，神把我们从世人分别为圣，归给他自己。所以旧约里面不断的讲到说，归耶和华为圣，有没有这么一句话？归耶和华为圣啊！从此以后，神当我们归耶和华为圣的时候呢，神就要负完全的责任，在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他怎么样？他要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长大啊，甚至怎么样也会管教我们，管教我们。所以有一句话哈，在往后看的时候，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说收纳的儿子啊。当我们偏心己路的时候，神会提醒我们的啊，神也会管教我们，甚至神会用极重的刑罚啊，极重的管教手段来鞭打我们啊。弟兄姊妹，你听了会不会害怕？神在管我们，有很重的这个管教鞭打在我们身上，大家会不会怕？会不会啊？但请大家放心啊，我们里面要放心。为什么？这个鞭打就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像父亲管教儿子一样，所以他的目的是为了建造，而不是为了拆毁。神管我们啊，他即便是他有极重的管教，但是他都不会犯了我们世上父亲的一些毛病。我们世上的父亲，包括我在内，有时候我们管教儿女过于严厉，过于严厉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很可能怎么样，就伤害了孩子。但是神他从来都不会过度的管教的，当他用极重的管教鞭打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也一定是什么样，是神亲手量定的，不会出错的啊。因为神也是一位有智慧的神，神已经赐给我们这个一个圣洁地位，他收纳我们做他儿子，他就一定要怎么样，会帮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是在地位上成圣，但是我们在一生的道路上面是要神不断的管教我们，才能够帮助我们慢慢的成圣的啊。所以这个一定会成功，在神来看，在我们自己来看呢，我们看我们自己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在神来看，他说这一件事情一定会成功。所以当这个魔鬼撒旦仇敌啊，这边讲的仇敌啊，在那里讥笑神的儿女的时候，在那里控告神的儿女的时候，神要自己为他自己儿女来辩护的。所以耶稣已经在怎么样，在神的右边已经坐下来了哈。所以坐下来代表什么意思呢？坐下来的代表意思就休息了，耶稣已经怎么样安息了，他的工作已经做完了，他看我们的圣洁是一件怎么样必然会成全的事情，一定的，只是加以时间， 只是时间上的一个问题。将来我们到天堂以后，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说我们到天堂里面就享受啊，尽量享受啊，这不是天堂真正意义。天堂真正意义是说，我们将要成为完全的圣洁，而且我们要与那完全圣洁的那位神要永永远远的住在一起，这个才是真正救赎最后的一个目的。耶稣也知道说魔鬼撒旦不会甘心的，他继续在我们这些基督徒心里面不断的控告我们良心，告诉我们说我们很糟糕，我们不配这个神的恩典。这就是怎么样，魔鬼撒旦一个控告。但是神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是怎么样，是他所分别为圣出来的神的儿女，神会负责我们，他会带领我们，会管教我们，会引导我们，这件事情绝对成功，不会失败的。所以最后呢，魔鬼撒旦必然怎么样，会在耶稣脚凳，做耶稣脚凳，意思说他这所有的控告都归于失败，都会归于失败。我们知道这整个世界现在呢，正在加速度的往这末日直奔呢。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确就是圣经所预言的最后整个世界都会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的，也包括魔鬼撒旦在内的但是今天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这些人，我们已经怎么样，我们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我们已经是得胜有余了，我们已经怎么样，是从末日的那审判当中被救赎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旧约献牛献羊那个已经就是一个影子，就告诉我们说今天那实体已经出来了，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将来在末日审判当中已经怎么样，已经过去了，神的审判不会在我们身上了。弟兄姊妹，只有神的管教会在我们身上，但是神末日的审判不会在我们身上。今天我们跟世界人刚好相反，今天世界上的人，神的管教不会在他们身上，但是末日审判会在他们身上。请问我们应该要选择哪一个呢？我们今天这把年纪了，我们今天还有神在天上管教我们，这是很大很大的福气。我们来看这个第四段，15到第18节，这边看到的是圣灵在这当中所做的见证。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圣父，也提到圣子，现在要看的是圣灵，三位一体的神，这位神三位，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在我们的救赎的工作当中有份的。这段圣经呢，是引自这个旧约耶利米书的一句话。我们在之前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的时候也看过的。这里是说到旧约和新约的另外一个差别。旧约是什么？旧约是把神的话刻在哪里写在哪里写在石板上，对不对？你可以看到十诫是写在石板上，它新约是怎么样呢？新约是把神的话写在哪里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在心板上。所以到了旧新约的时代，在耶稣之后，这叫新约。到了新约的时代呢，圣灵怎么样，开始内住在这个信神的人的心里面。旧约没有这样子的，只有到新约以后才有这个福气。今天神的灵，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里面，不是写在石板上面，是写在心板上面。圣灵是什么意思圣灵就是神的灵，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实。弟兄姊妹，你当你信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今天你是圣灵的殿，圣灵就住在你的心里面，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一件事实。 今天神是非常伟大的，你看到这宇宙万物啊，日月星辰，你看到那个宇宙的浩瀚啊，你要知道宇宙看起来都让人家敬畏了，因为觉得宇宙太伟大了。那何况那位造宇宙的那位神呢？他是这么样一位伟大的一位神，但是就是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神，他居然住在你，住在我心里面。我们今天成为圣灵的殿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常常小看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始怎么样，把神的话写在我们心版里面，安慰我们，引导我们，激励我们，帮助我们，向我们来启示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新约比旧约另外一个更美的一个原因了。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五段19到22节，这里面我们要看到一个至圣所，至圣所一个更深的一个含义。在旧约时代，那些以色列人他要去敬拜神，要去献赎罪祭的时候，要到哪里呢？要到会幕，对不对？会幕呢有外院挡着，人不能进去。再进去一点，有什么？有圣所。圣所再进去以后呢，就是至圣所，就是至圣所，三层。人是一般人是只能被挡在最外面的，只有祭司才能进去。然后到了至圣所以后呢，至圣所最里面那边一个小房间里面呢，谁可以进去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到大祭司里面。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呢，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坦然的进入到那个至圣所里面。旧约里面全国只有一个人可以进到至圣所，但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怎么样，在心灵里面直通那个至圣所，可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这在旧约时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怎么可能啊？在那个时候，至圣所和圣所之间有一个怎么样幔子，幔子很重很重的幔子，非常沉重的幔子，据说要用两匹马把那幔子的布给拉开来，都没有办法把它给撕裂，你就可想而知那个幔子有多厚，非常非常厚。所以为什么在这个至圣所和圣所当中要有个幔子给挡住呢？不让人随便进去呢？幔子的目的在哪里啊？幔子的目的就是在保护人，免得人不小心给闯进去的时候，一旦一个罪人看见神会怎么样？会怎么样？马上就死掉，马上就被击杀了。为什么？因为罪人他没有那种生命可以去承受神的那个荣耀的光辉，神的荣耀，神的圣洁啊！一个罪人一旦遇到神的时候，立刻就死亡的。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说我们今天如果飞到太阳旁边，我们活得了吗？就活不了了，这活不了。在旧约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要有幔子？那幔子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让人类不会轻易的冒犯了神，轻易的怎么样碰到神的荣耀就被击杀了。但是难道说那个幔子要永远的挂在那个至圣所外面吗？让人进不去吗？这不是神的一个心意哦，神不是这样心意。所以那个两匹马都拉不开幔子啊，最后他怎么样？最后怎么样？他自己裂开来了。什么时候裂开来的？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最后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在那一刻天昏地暗，地大震动，然后那个幔子怎么样就从上面裂到下面，整个都裂开来了。这是什么样意思啊？这象征什么样意思啊？这象征说耶稣的身体裂开来了。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个幔子正是代表，这是象征着耶稣的身体。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的身体怎么样，是裂开来的，受到极大的创伤。所以当他死亡的时候，这个幔子怎么样，就裂开了。从此以后呢，不需要再保护人类了，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就从这幔子当中通过去，不会被神这个荣耀的光辉给击杀了。我们可以怎么样，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了。这就是这里面那个幔子的意思啊。这个时候奇妙的改变，那个幔子本来是要保护人的，这个时候不再需要保护了啊。这在旧约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不敢相信说人可以进到至圣所。那时候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战战兢兢带着血进去的。但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宝血为我们流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依靠耶稣这个功效进到至圣所里面。这就是耶稣劳苦的功效，他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成就了这救赎。幔子已经裂开了，所以我们呢可以从当中坦然无惧的走那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心意，终于怎么样，经过几千年最后成熟了。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刚开始你看不清楚，画一幅画的时候有很多的这素描把这个轮廓给画出来，但是你看不出来最后成品是什么样子。只等到什么样，所有色彩放上去了以后，图画最后画完了，你终于看懂了，哦，原来要画这幅画。所以当耶稣在这个时候，当他身体裂开宝血流下以后，救恩的大功就完成了。今天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敬拜这位神，而且坦然无惧，我们不需要害怕被这位神给击杀了。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啊，神会管教我们，但是他不会在末日审判我们。再一次强调，我们要做这样的人呢，还是我们要相反？我们要做世人吗？世人神是不会管教他们的，神不会管教他们，但是神作为末日是会审判他们的。我们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呢？耶稣为我们牺牲了，但是耶稣呢，也怎么样？他并不是死在十字架上而已，他也为我们怎么样呢？他也为我们复活了。很重要，耶稣不是只是死而已，耶稣也是从死里面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复活的耶稣现在在哪里？现在他在天上，他成为我们大祭司，然后治理，亲自的来治理神的家。神的家是什么呢？什么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教会又是什么呢？教会是这个吗？这个是教会吗？是不是？不是。那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你嘛，教会就是我嘛，教会就是这基督徒所形成的一个团体，这叫做教会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用害怕了。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他已经怎么样，在我们当中，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在这里来治理我们，在治理我们。他而且借着他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良心。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每当有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就跟神认罪祷告，然后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神会赦免我们。为什么神会赦免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我们可以怎么样享用神的这份恩典，这是一个伟大的恩典。所以不要害怕在神的面前犯罪了，没有关系，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不要怎么样，不要远离他躲避他，这是 最笨的一种方法。躲避他远离他，这绝对是一个最笨的方法，因为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一位神，我们到哪里去逃避他的灵呢？到哪里去躲避他的面呢？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回到神的面前来跟他认罪悔改。那再一次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知道 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啊。神是圣洁的，我们是不圣洁的，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他会负责我们一生的道路，他会带领我们慢慢的渐进的成圣，在这条道路上面会渐渐的成熟起来。所以明白了这一切，今天所讲了那么多道理以后，最后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就是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刚刚一开始讲的诚心就是诚恳的心，对不对？包括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来到神面前很诚恳的认罪，这叫诚心。充足的信心是什么呢？充足的信心就是相信神已经完成的伟大的救赎，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钉十字架了，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救赎。所以对着耶稣还有耶稣所成就的十字架的工作，当我们怀着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没有什么惧怕，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被神收纳成为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在天父面前。我们任何需要我们都怎么样，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也要得连续蒙恩惠，叫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神会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最后我们来看这第六段，当我们理解了这些以后，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最后呢，这里面讲到就是我们的生活也会跟着改变。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一个真正有诚心的人，一个真正有一个信心的人，他的生活是不可能不改变的，因为我们的里面开始愿意怎么样迈向成熟。所以这个最后一段呢，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要过一个团体的生活，要过个团体的生活。上一周是2024年的第一周，第一周那个主日信息是讲到说基督的身体，有没有？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信主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教会，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头。然后我们这些儿女们在一起成为身体的时候，我们互为什么？互为肢体，你是我的肢体，我也是你的肢体。我们不只是跟这位神连结在一起，而且我们也是怎么样，彼此连结，你连结我，我也连结你，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可能说有一个人说我离开了这群体，我只要跟神单单的连结就好，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为什么神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一起成为这个一个团体呢？为什么呢？有没有想减肥的人呢？有没有？有啊。有没有那个想要健康的人啊？很多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呢？都会怎么样？一起去到健身房去，对不对？为什么？难道自己运动不可以吗？为什么要一起到健身房？自己去很容易怎么样？最后就半途而废了嘛，就不去了嘛。所以有人作伴一起去，那是最好的。这就是团体的功用了。所以以前呢，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在 youth group 啊，在 youth group 里面，老师们常常教导他们，或者把他们组织起来，两个孩子成为一组，这两个孩子呢，要每一个礼拜要花一个时间打电话，要问一下你今天读，你这个礼拜读经进度是什么，我的读经进度是什么，所以两个孩子，这是什么目的啊？是不是 keep 他们怎么样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 怎么样要让他们怎么样做一个团体生活，不是只有单独的我们跟神好就好了，不是这样子，是要个团体生活。所以为什么在教会里面要参加小组呢？周五的小组，为什么周五的小组非常非常重要？小组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怎么样连结， 在这当中，我们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起走这天路。所以小组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说在主日，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聚会是哪个聚会？是哪个聚会？不可以 miss 掉聚会是什么？是主日的聚会。这里是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敬拜神的时候，主日聚会。因为如果我们只要几个礼拜不来参加主日，结果是什么呢？只要几个礼拜不来参加，我们的心就被这世界给霸占了。我们里面充满的世界上的事人事物都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神的话就怎么样进不到我们心里面。所以神非常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要求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应该 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而且不是一个人敬拜神，是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会半途而废，他知道我们都不可靠。当我们远离了这个信仰的团体，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就像一只怎么样，像一个风筝一样，像一个断线的风筝，风一吹怎么样，就飘来飘去，不知道飘去哪里了。所以神知道我们的本相，他知道我们软弱，所以在这边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要过团体的生活，在过团体的生活不可以停止聚会，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才会有这样一个要求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需要的就是要彼此相顾，要激发爱心，要勉励行善，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不管是相顾，不管是爱心，不管是行善，这都 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这些都成为我们的粘着剂，把我们怎么样固定在一起，把我们怎么样连接在一起，让我们成为一个信仰的一个团体，让我们不会离开这信仰的团体，以至于说我们到旁边就凉掉了，以至于我们到旁边就软弱了，以至于我们到旁边怎么样就被世界给怎么样抓走了，带走了，以至于我们心里面就不再能够被神给充满了，不再能够被圣灵所充满了，神的话语就不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作用了，我们就成为一个软弱，非常非常软弱的人。所以我们再回忆一下今天希伯来书这本书作者一个写作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什么，就是在勉励当时的一些犹太的基督徒，因为他们软弱了，他们被逼迫了，所以他们就远离了，远离了教会，就不来参加聚会了。他们还是在逼迫当中啊，他们不来聚会。即便是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没有说：“哎呀，你们好可怜啊，你们受逼迫，所以你们不要来聚会。”在这么大的逼迫当中，他还是继续鼓励这些基督徒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么，更何况我们今天并没有任何逼迫。岂不是更应该怎么样排除万难，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困难拦阻我们不能来聚会，但是我们要排除万难，因为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所遇到的挑战，他们是被逼迫的，被逼迫以至于不能来教会的，我们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所以我们今天要彼此勉励要彼此勉励，我们在这边要彼此相顾，然后激发爱心，勉励去行善。这些行善不是说对外面行善，而是我们彼此之间我们要行善，把彼此拉得很紧你也扶持我，我也扶持你，我们大家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去敬拜神所以对于那些已经停止聚会的人怎么办呢？弟兄姊妹怎么办？就不管他们吗？不是我们下一周有这个福音聚会，我们下一周有福音聚会。福音聚会呢，我们会邀约很多朋友，弟兄姊妹应该尽量去邀约朋友。而这些福音朋友当中，有些真的就是福音朋友但是在我们邀约对象当中，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怎么样，就是一些停止聚会的人，停止聚会的人这些在英文叫 unchurched people， 他们其实是我们关怀的对象，我们应该把这些停止聚会的人怎么样邀回到教会里面来。这个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因为他们是迷失的羊，已经迷失了，我们就有这责任也把他们给带回来。好，今天我们很快的就把蛮多的经文讲完了，所以我们今天有几个重点，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真相，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旧约的献祭，它是一再的提醒说，人怎么样？人是需要怎么样？需要救赎的，人是犯罪得罪神的，人需要救赎。但是感谢主，今天神已经赐给耶稣一个身体了，这个身体为什么要赐给耶稣一个身体？就是要为了他可以为我们而死，因为神是不死的，只有当他拥有了这个身体，的确耶稣就拥有一个身体，他才能为我们代死，结果最后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成为我们被杀的羔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蒙恩得到这个地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呢享受这个福气。今天就好像那个幔子怎么样已经裂开了，中间怎么样有一条路，这是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通过这路，通过走在这条路上，通过的幔子直接的来到神的十人宝座面前，这是非常大的福气。求神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神的作为是非常奇妙的，经过几千年的时间，神让这些祭祀这个献祭祭这个制度啊慢慢慢慢成熟成熟，直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大功告成。我们今天只要享受，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就可以被神收纳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虽然不圣洁，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失败，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开始怎么样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可以带领我们过这样的圣洁的生活。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故事。我们今天一辈子我们所依靠的不再是自己，乃是这位神，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位对我们都是怎么样都是呵护有致的。今天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求神赐福他的话语。好，我们现在有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主啊，在2000年以前，当你被杀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刀子主啊本来是应该落在我们身上的，主啊至终却落在你的身上，主啊但是我们居然知道这居然就是你自己的计划，这就是天父要赐给你一个身体的一个目的。主啊，因为你要终结这个旧约的这个献祭的制度，从此以后你一次献上就永远的献上，我们再也不需要在教会里面主要牵一头牛牵一头羊来献祭为自己赎罪了，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为我们赎罪了，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面前，这一切都是你劳苦的工价，我们要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唯愿你带领我们，主啊，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在这个教会里面，主啊，能够一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把下一周我们的福音聚会交托仰望在你手中，也帮助我们到这世界上面，主啊，寻找你迷失的羊，把这些羊都能够带回到你自己羊圈里面来，跟我们一起来享受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